纷扰世间，法律为先，听案件说法律，听案说法。网约车司机宋师傅如往常一样出车送乘客，可手心却紧张的冒汗，因为就在十几分钟前，他接到了公安局民警的电话。民警告知宋师傅，坐在他副驾驶室上的乘客是一起突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并再三叮嘱宋师傅保持冷静，不要慌张。宋师傅怎么也想不到，这种电影里的桥段竟然被自己撞上了。宋师傅脑子里跟走马灯一样闪过无数可能。时间倒回半小时前，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，有人在闹市区实施抢劫，并且伤了人。警方到达案发现场的时候，里面已空无一人，只有满地的血迹。民警保护好现场，并迅速寻找报案人和现场目击证人以了解情况。民警说，
周围的群众反映的是，他们第一时间就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，因为这个在这个主城区进行抢劫应该是非常少见的。
很快，民警在案发地附近的一家诊所里找到了报案的被害人张老先生。张老先生平日里除了经营旅馆，还收购古币、纪念币、旧版人民币等物件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大白天自己的店会被抢劫。惊魂未定的张老先生向警方叙述了当时的情况。犯罪嫌疑人戴着口罩，一进门就掏出了匕首，威胁自己打开保险柜，抢走了里面的1000元钱及一些银元，自己反抗时被捅伤。光天化日，繁华闹市，居然发生了这样性质恶劣的暴力抢劫案件，在当地引起不小的恐慌。这样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一旦逃离了警方的视线，会不会再次作案？案情紧急，多警种同时出动，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。经过视频追踪，办案民警查询到，嫌疑人上了一辆红色雪佛兰轿车。民警说，
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说，这辆车，嫌疑人上了这辆车，是他提前预谋好的，商量好的，还是他临时打的车？
通过多方查找，民警确定红色雪佛兰轿车是网约车，并通过后台联系上了网约车司机宋师傅。由于担心他过于紧张，引起嫌疑人的警觉，对他造成伤害。通话中，民警没有告诉宋师傅案件的过多细节，只是暗中嘱咐宋师傅要不动声色，保持镇定，等待警方的到来。找到了嫌疑人的踪迹，民警们却不敢轻举妄动，更不能轻举妄动，毕竟不清楚嫌疑人的犯罪动机，万一他做出伤害宋师傅的事呢？但就在这时，宋师傅接听电话的行为引起了嫌疑人的注意。嫌疑人询问宋师傅在和谁通电话，而手机另一端的民警们也听到了嫌疑人的声音，气氛瞬间紧张起来。宋师傅挂断了电话，说是骚扰电话。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，民警们心中一沉，嫌疑人是否发现了端倪？根据后台布控调出宋师傅的行车路线，派出民警一路跟随，其他民警火速赶往后台显示的目的地，查找合适的节点准备抓捕。可这时又一个意外发生了，宋师傅的车没有到达目的地，却停车了。因为看不到车里的情况，民警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布控的民警们焦急地等待前方民警的消息。这时民警的电话响了起来，是宋师傅打来的。宋师傅说，嫌疑人已经提前下了车，自己往前开了5-60米，看见嫌疑人走进了附近的村子里。听到宋师傅平安，民警们松了一口气。随后根据宋师傅提供的地点，民警们迅速出击，趁嫌疑人没有防备，直接将人控制住。办案民警马上进行了现场突审， 嫌疑人张某对抢劫事实供认不讳。民警说，
当时我们第一眼看到嫌疑人，就感觉到他的非常的年轻，因为从他的这个作案的过程以及作案的这个性质来讲的话，当时没有想到他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。那当时我们第一眼看到他也就不过20出头，而且体型偏胖啊，看上去不像那种穷凶极恶啊那种为非作歹的嫌疑人啊，当时比较的惊异。也是
原来张某的真实身份竟是在校的大三学生，目前正在上海的一家大型企业实习，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。这样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为何要铤而走险呢？据警方了解，张某出生于县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，从小父亲便对他要求非常严格，是典型的棍棒底下出孝子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张某产生了逆反心理。父母虽然在学习生活方面对张某要求严格，但在金钱上面却从来没有委屈他。这就更加重了民警的疑问，张某抢劫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？张某说，他考上大学后，脱离父母管束的他，就像一匹脱缰的马，把精力更多的放在了电脑游戏上。为了买游戏装备，他的消费支出也因此大幅增加，又加上交了女朋友，看电影、买礼物，花钱的地方更多了。但看到女友的笑容和别人羡慕的目光，张某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虽然囊中羞涩，但还是决定把这略显奢侈的生活继续下去。由于不敢向家里要钱，张某选择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网络贷款。为了还贷，张某决定兼职。张某说，
在外面找的兼职，徐州那边兼职，他们都不用交押金的，就是干一次是一次的，这次干完就给你这一次的钱。后来就第二年慢慢把这个支付宝的钱都还上了。当时花呗和借呗，花呗是2500，借呗是2000吧，慢慢就把这些钱都还上了。
就这样，张某逐渐习惯并依赖上了网络贷款，也形成了高消费的生活，爱面子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到了大三，张某和同学一起来到上海一家企业开始实习，这时他依然是一副花钱大手大脚的做派，高消费的生活很快使张某捉襟见肘。他开始编造家中有急事等借口向周围的同学借钱，但是久而久之，张某还不上钱，又不能自圆其说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，更不愿再借钱给他。于是张某再次选择了网络贷款。每到还款期限，张某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就这样来来回回加起来欠下网贷近3万元，这对于还未正式参加工作的张某来说，无异于是一笔巨款。小时候家庭教育中严格管束造成的阴影，让张某在长大后形成了不愿与父母沟通的状态。无奈之下，张某一头扎进了网吧，用沉迷游戏的方式来麻醉自己。可即使在网吧，也无法逃避各种催债的电话。心乱如麻的张某产生了一个铤而走险的想法，
当时想跟他去要这笔钱，先把漏洞补上，当时没想去抢。
但令张某没有想到的是，他在作案后仅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民警抓获。落网后，张某对一时的邪念悔恨交加。张某说，
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嘛，当时想着哎，被抓了肯定要负责任，把自己该负的责任负完，欠的钱家里也知道了，警察肯定会通知家里，欠的钱肯定会知道了，当时一下就放松了。想到好像也不该大手大脚，有什么事还应该和家里说，想自己不应该冲动。
因贪慕虚荣陷入网络贷款，因无法逃避现实而滋生邪念，张某的行为看似一时冲动，而真正结出苦果的恶之花却在他的生活中暗中生长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。
本节目由听听 FM 出品，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